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共当局在9月3号阅兵当日意外爆出丑闻，中共党魁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阅兵前同框现身，三人谈到长生不老和器官移植等话题，引发舆论震惊。中央央视直播画面显示，阅兵典礼开始前，习近平和各国领导人一起前往会场，期间习近平和普京倾起了寿命话题。习近平通过俄语翻译说，以前很少有人能够活到70岁，但现在70岁还是小孩。翻译之后转述普京的一段话，普京说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移植，会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之后影片中传出一阵狂笑，习近平回应说预测本世纪人类的寿命能够达到150岁。上述对话内容在海外曝光后引爆舆论，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和普京的对话印证了近年国际社会有关中共涉国家级活杂器官产业链的指控，以及中共权贵有器官特工的黑幕。礼拜二，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用于加强制裁与执法，阻断来自中国的非法芬太尼及原材料化学品流入美国。法案以407票对4票通过，授权美国政府对参与生产、销售、融资或运输合成鸦片类药物及其原料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追究拒绝配合美方禁毒工作的相关组织责任。该法案亦是对现行芬太尼制裁法的扩充和加强。此外，法案规定如果总统因中国芬太尼问题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就必须定期向国会提交评估报告，检视制裁和执法的成效。该法案由肯塔基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拜尔提出，并获跨党派支持。拜尔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当局在整个芬太尼危机链条入面扮演关键角色，由提供化学原料到为贩毒集团洗钱，都助长了毒品泛滥，亦都强调美国必须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切断毒品来源。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考虑调低由印度入口商品的关税。一个礼拜前，美国将对印度入口商品的关税飙升至50%，以惩罚印度由俄罗斯入口石油。礼拜二在白宫的活动上，当媒体问川普是否考虑取消部分对印度征收的关税时，川普回答说不。他补充说，我们和印度关系很好，但他再次批评由于印度对美国的高关税导致美印贸易关系失衡。川普说，你必须明白，多年来印度一直处于一种单向贸易关系，目前美国对印度征收的关税税率是最高的一档，这些关税影响到超过一半的印度销往美国的商品。川普对印度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表示不满，但印度称这个是维持低油价的必要措施。批评人士表示，印度和中国由俄罗斯采购能源有助于维持俄罗斯经济，并削弱了为结束乌克兰战争而对俄罗斯实行的制裁。川普总统礼拜二透露，美军对一艘委内瑞拉运毒船发动攻击，并将它击沉。当日下午2点几，在一场宣布太空司令部总部迁至阿拉巴马州的新闻会上，川普宣布就在过去的几分钟，美军击沉一艘委内瑞拉的运毒船，并补充说接下来还会瞄准更多类似目标。川普说，大量毒品流入我们的国家，好长时间一直在流入，这些毒品是由委内瑞拉运出来的。之后国务卿卢比奥证实了这件事，他在 X 上说，美国军方礼拜二在南加勒比海对一艘由委内瑞拉出发、由一个毒品恐怖组织营运的贩毒船进行了致命打击。 美国官员上个礼拜表示，已经在南加勒比海邻近水域大规模增派军力，目的是打击拉丁美洲毒品走私活动。这次部署规模远超过常态，共包括至少七艘军舰和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舰。川普总统礼拜三发文，要求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立即如数归还20名人质，并承诺迅速结束以哈战争。川普在社交平台 Social 上写话，话俾哈马斯知立即交还所有20名人质，不是2名人质、5名人质或者7名人质，情况就会迅速改变，一切都会结束。之前在8月22日，川普曾经说，现在可能只有不到20名人质仲生存。与此同时，几名被扣押人质的家属礼拜二在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分处外设置展演，呼吁川普善用美国影响力促成协议，让人质获释并终结战争。这场抗议陈列了一张象征性的人质返还协议、诺贝尔和平奖证书的复制品，以及印有川普肖像的巨型硬币，并模拟协议签署仪式。家属称，这个是川普作为美国总统促成历史性突破的黄金机会。礼拜二，跨国媒体和娱乐巨头迪士尼同意支付$1,000,000对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的相关指控进行和解。迪士尼发言人已经证实赔偿一事，这一事件引发投资者对迪士尼在数码内容管理上的合规性问题的关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此前指控迪士尼在将部分 YouTube 影片上传至平台时，未将它标注为为儿童制作，由于影片标示不当，使迪士尼在 YouTube 收集13岁以下儿童观众的个人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用于针对儿童的广告投放，违反了儿童线上隐私保护法。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迪士尼实施观众分类计划，并且在影片上正确标示为儿童制作的标签。迪士尼发言人表示，这次和解只限于在 YouTube 上发布的部分影片，自家经营的平台迪士尼加上的内容没有涉及这次的违规问题。迪士尼公司将持续投入资源，确保遵守相关规定，保护儿童私隐。礼拜三，咨询公司普华永道发布一份最新调查报告，它的结果显示，在即将到来的节日季，美国购物者计划削减开支。在这份名为2025假日展望的报告中，跨世代受访者表示，他们计划在节日礼物、旅游和娱乐方面平均花费$1,552，比去年同期缩减5%，其中降幅最大的是 C 世代，也就是年龄13至29岁的受访者，他们计划的平均支出比去年减少了23%，这个和去年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他们计划增加37%的支出。调查还显示，其他世代的假期消费预期比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只有61至79岁婴儿潮世代的支出预期平均增长5%。普华永道美国消费市场产业负责人佛曼表示，消费者已经对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感到厌倦，现在对关税上调可能带来的价格上升保持警惕，他们更加关注价格标签，并更加坚定了推迟购物或提前购物以获得最佳优惠的决心。德国大众汽车礼拜三发布入门级电动车 ID Polo，售价预计低过25,000欧元，定位平民车，此举被视为大众直接迎战比亚迪等中国车企在欧洲掀起的低价攻势。这款小型掀背车将在明年上市，下个礼拜在慕尼黑车展亮相。大众表示，目标是打造让更多人能够负担得起电动车，并宣布将以 Polo 等传统燃油车名称取代以往的纯数字编码，建立更易辨识的电动车系列。 这一战略推出之际，大众面临多重压力，欧洲电动车市场增长放缓，中国销售下滑，以及贸易壁垒日益严苛。与此同时，中国廉价车快速进军欧洲市场，例如比亚迪在德国推出的 Dolphin Surf 掀背车，起售价只是23,000欧元。虽然挑战重重，大众在欧洲的电动车销售仍然有亮点。今年第二季度，集团在欧洲电动车销量增长 73%， 将 Polo 电动化，被认为是大众试图将燃油车时代的成功延续至电池时代。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三公布数据，七月全国职位空缺降至718万，首次跌破720万，是去年九月以来最低。根据这份职位空缺与劳动力流动调查，职位空缺下降集中在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领域，减少18万1千，艺术娱乐和休闲领域减少62千，政府部门亦都减少38千，七月自愿辞职人数是328,800。辞职率维持在2%。招聘方面，七月新聘人数维持在530万不变，但招聘率降至3.3%，创去年十一月以来新低。裁员总数维持在180万不变，其中专业和商业服务领域裁员减少13万，但联邦政府增加5,000人。市场正在关注即将公布的八月就业报告。早期估计显示，美国经济新增75,000个职位，失业率可能升至4.3%，而七月非农数据亦都被下调，五月同六月合计少了258,000，显示就业市场正在放缓，可能推动美联储在下次会议上考虑减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